张。刘家辉21张。29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我们已经说过，这是主耶稣所说的最大的预言之一，因为我们的主就是最大的先知，他是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在旧约里面三种人受膏：祭司、先知跟君王。所以呢，我们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说了一些很重要的预言。那么在所有预言里面，一个最概括性的、最能够给我们一般概念的，就是我们主刚才所说的，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嫩长叶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那么我想我们不必要重复，大家都很清楚，这里无花果树指的以色列说的，无花果树发芽指着有一天复果说，那是1948年，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呢，根据路加福音，不光是无花果树以色列要复活，而有各样的树。所以可见在圣经里面的古国曾经提起过的，像巴比伦啊，像这些国家到了一个时候也要复活。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在中东的情形就这样，自从1948年以后，不光以色列复活了，而且像圣经里面的很古老一棵树，远远看见很大的，不是砍掉以后变成树墩嘛？那么现在我们看见果然今天成为举足轻重，一直到今天我们每天报纸都能看到伊拉克的消息。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说，今天呢不光是无花果树，而且各样的树也要发芽，意思就是说在我们主回来以前，以色列和列国他们要一个对立的情形。那么这是为什么今天中东变成这样的棘手，中东变成这样的艰难。那么我们知道，不管全世界什么人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应该最有资格解决这些问题，它等于是唯一的超强今天。但是你看在伊拉克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棘手的，所以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根据圣经，不光是无花果树要发芽，各样的树也要发芽，不光以色列要复国，我们知道根据圣经，像巴比、像伊拉克，还有其他的，甚至今天的欧盟，你知道就在从前罗马帝国的版图底下，它要重新抬头。所以我想我们的主说这个预言实在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那么这把的钥匙呢，我们说过就解释了旧约里面的17卷先知书。那为什么我们这两次提到这件事呢？因为我们说过，我们现在还是对起诉有一番的综览。那我们需要看到，就是我们需要用整本的旧约来解释它。那尤其是旧约里面最后一部分是先知书，就好像新约的最后一部分是这个启示录一样。那么我们知道旧约前面有摩西5经，就对新约的4福音。然后呢有历史书，就对新约的使徒行传。然后呢有智慧书或者诗歌书，就对新约的书信。然后先知书17卷呢，就对启示录。所以我们上一次就是我们愿意一同从圣经里面，我们是很快的看一下，从圣经旧约17卷的先知书，我们来看圣灵怎么给我们一个背景，让我们能够明白启示录。意思就是说，这个启示录的背后，实在说来有旧约的17卷先知书在背后做那个背景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的话，那么我们就要从这个17卷的先知书里面，我们能够找到答案。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很快的对于这个17卷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我们说过，这17卷先知书里面，实在说来是16卷，因为耶利米哀歌是算在耶利米这个先知书上，所以一共是4本大的先知书，一个是以赛亚，一个是耶利米，一个以西结和丹尼。那么，然后呢，我们发现说，何西阿书、米迦书跟阿摩斯书和以赛亚书是一类，然后俄巴底亚书、哈巴谷书、西班牙书和耶利米是一类。 然后我们发现呢，约拿书、拿鸿跟约珥书是个单一历史一类的，然后呢，以西结书跟哈巴谷书跟西跟然后是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他们是一类的。所以这样大家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能把这四类的先知书弄清楚了，我们就可以对启示录大概有一个概念。那么现在呢，我们以赛亚书做代表，耶利米、以西结跟但以理做代表。比方说以赛亚书，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很快的看过，他前面讲到十二章，讲到无花果树，然后后面又好几章就讲到各样的树。那么这个是以赛亚书，不过以赛亚书所给我们看见无花果树、各样树，是指的主要回来一切树。那么同时呢，我们如果读耶利米书也是这样，耶利米书前面有好几十章给我们看见无花果树，到了后面给我们看见各样的树。但是呢，耶利米书给我们看见的，无论是无花果树也好，各样的树都已经走入历史了。所以耶利米书所说的巴比伦是历史上的巴比伦，意思就是说，关乎巴比伦的预言老早应验在历史，已经走到历史里面去了。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比较这个耶利米书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以无花果树跟各样的树，那就是指说圣经里面的已经提过的在历史里面的各样的书。那么到了这个以赛亚书呢，又给我们看在主回来以前，你看无花果树也在那儿，还有各样的树也在那儿。所以你如果把以赛亚书跟耶利米书放在一起的话，那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既然各样的树已经走入历史，为什么到了主回来以前它又出现呢？可见它也要发芽，就像以色列要复国，那这些树也要复国一样。所以如果大家要知道将来在主回来以前哪一些树要发嫩长叶，你只要读你只要读这里面，你只要读这个以赛亚书跟耶利米书就很清楚。比方说今天阿拉伯半岛的故事，今天回教圈子里面的故事，你看很明显有一部分是在历史的，有一部分是正讲到历史里面的阿拉伯半岛。但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那么今天整个中东的情形，今天这个阿拉伯世界的故事，那很明显在圣经的预言里面。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整个以赛亚书讲到各样的树，讲到无花果树，那是指着主要回来以前。耶利米呢，是指着各样的树跟无花果树是在已经走入历史。所以如果你先是看耶利米，后看以赛亚，那么这就是证明主的话说得很准确很清楚，就是不光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而且各样的树也要发嫩长叶。那么但以理书呢就不同了，但以理书主要给我们看见各样的树，因为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巴比伦大帝国，然后的波斯大帝国，然后希腊大帝国，然后呢罗马大帝国，那是讲了全世界，讲的各国的，所以是但以理书。但是呢以西结书就不同了，以西结主要给我们看见无花果树。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中的预言书的话，你会发现它这个耶利米跟以赛亚是都提到因无花果树跟各样的树。那么根据这两卷书的结论，我们就知道主的话一点都不错的，就是说那个曾经走入历史的像马代，那么今天呢我们看见他又重新抬头，那就是今天的库德族。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今天整个的伊拉克的北边，那么靠近这个土耳其边界的那一大部分都是库德族的。那么根据圣经，将来巴比伦倾倒了，那是谁叫他倾倒的？是库德族，就是马代人叫他们倾倒。所以你看马代是已经走入历史，这是耶利米书告诉我们的。但是呢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有一天马代要重新抬头的。所以根据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圣经里面预言就很清楚了。那么讲到这个各样的树的时候，但以理书特别是给我们看见各样的树，然后以西结书呢特别是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无花果树。那么如果用这个光来看启示录，那很清楚，因为怎么启示录前面十一章后面十五章， 前面十一章你看见，你记不记得讲十四万四千人里面特别讲了什么？前面讲了十四万四千人，就是前面十一章，后面十一章也讲十四万四千人，但是前面的十四万四千人是地上的，后面的十四万四千人是天上的。那么前面的十四万四千人是指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以我们知道有一天以色列的十个支派通通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不光今天犹大支派要回来，不光是便雅悯支派要回来，而且我们的有一天十二个支派通通要回来。所以你看见才讲到第七章才讲了十四万四千人，你看见地上，你看这一帮人当然是指的神的选民。所以你看以色列里面，启示录里面有一条线是讲到无花果树的。那不光如此，你读到这个启示录第十一章的时候，那里给我们还有两个见证人，你记不记得？然后讲到三年半的大灾难，讲到耶路撒冷，所以有人说这就是雅各家的灾难，很清楚的。那么那里讲到什么？讲到圣城耶路撒冷。那么这是启示录第十一章。所以你如果读前面的十一章的话，你会发现圣灵的重点呢是特别重在以色列，这个重点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是关于以色列这个关于这个无花果树。那这个灾难是什么？特别是什么？特别是雅各家的灾难。但是呢，你到了十二章以后，你会发现那是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所以那个大灾难，一面是雅各家的灾难，但另一面呢是普天下受试炼。所以等到这个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二章，你会发现那个情形就是世界性的了。然后你看见有兽从海中上来，那么毫无疑问，这个兽就指着将来，我就指着罗马帝国有一天复兴，就在旧的罗马帝国摆布底下。那么这个今天的欧盟已经是那个先生了，你可以看得出来，你看得出来已经有一个影子在那里了。所以根据圣经我们知道说，那么将来你看在圣经里面提到的第四只兽有一天也要复兴的，因为你很明显看到启示录第十三章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兽就是这个但以理书所说的第四个兽。所以可见呢，给我们看见这个罗马帝国要重新开头，所以就是各样的书也要翻为讲解。然后呢再读下去，你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个局面是世界性的局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很有意思，就是前面的十二章啊，前面的十一章呢，特别是以地上的耶路撒冷所结束的，那么后面的十一章呢是以天上的耶路撒冷结束的。所以很明显你看见吗？这个前面十一章是从属地的就转向属天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说以色列的特点是和地发生关系的，但是呢教会乃是和属天发生关系。那么不要忘记，这福音是关乎万民的，你看见吗？所以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那个原则就不是光限定于以色列一个支派，不是限于以色列一般的人，不是，不是光只是关乎神地上的选民。你看见福音既然是传到万民，是关系万民的，所以无论到哪里福音就到哪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一面后面的十一章给我们看见是各样的树，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福音要送到世界的各个地方去，所以你看见这里，你慢慢最后你给我们看见乃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意思就是给我们看到说，你看见前面启示录二章三章讲的教会，也讲到得胜者。那么启示录十二章你看见讲的妇人，也讲的男孩子，所以这里很明显是对称的。所以从这里大家看得很清楚，一点都没有错，就是说如果我们大家把这个旧约里面的十七卷这个先知书把它读明白过来以后，那么我们对于启示录那个认识应该就是更清楚了。所以我们所以如果我们两个一对照的话，你觉得你会看见说这个我们要明白启示录，你看的的确确是需要全本圣经做一些的注解，叫我们明白的更清楚。 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以西结，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因为这个因为讲到这个以西结的书的时候，讲到以西结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和这个哈该书，还有呢跟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书是成了一个系列或者是一起的。所以这里有一个信息，如果从以西结一直到马拉基的话，你会发现里面那个整个的信息啊，刚好什么呢？刚好是启示录里面的信息。因为以西结不光是讲到以色列的光景，那么以西结讲到以色列的时候呢，也是用以色列的光景来做教会的预表。所以不知不觉的呢，你会发现说这个以西结这个预言，为什么你读到启示录，你发现以西结讲的基路伯，你看见那里也讲的基路伯，那以西结讲的四活物，你看见启示录也是讲的四活物，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地方是好像很多地方这个很多地方呢很相同的地方。那这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说，因为以西结里面很重要的讯息，在启示录里面要让我们更清楚。所以我觉得呢，我们今天晚上应该用一个晚上，很快的，我们像蜻蜓点水的，我们把以西结、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书里面主要的信息讲些什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启示录，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那么，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我们好不好？大家翻一下第一章，以西结书。你看以西结书哈，第一章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以西结看见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所以毫无疑问，第一章的乃是一个异象对于以西结来说。然后我们看第四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它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它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然后我们看这个，然后我们看第十五节，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然后我们看第22节，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响声，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然后26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他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晶，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那弟兄姊妹，毫无疑问，当你读以西结的时候，就叫你想起启示录，这里面讲到基路伯，这里面讲到四活物，那么启示录也是这样，那么而且呢，这里讲到宝座，启示录第四章也是讲到宝座，所以你毫无疑问，当这个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很自然的在他的脑海里面，圣灵把以西结的图画印在他的里面。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到底以西结看见了什么？这是意象部的，到底看见了什么？那么简单的来说， 那么以西结呢，当他在这个加巴鲁河边，他远远看见呢，起头刚开始呢，他看见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远远不过是云，然后周围有光辉，那么从其中呢，火中就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那么慢慢慢慢从远靠近，这起头呢，你只看见是一团云，就是只发现那里，你只发现那个云里面呢是闪烁火的大云，还有其中呢有火内发出光耀的金晶。慢慢慢慢的，你再往靠近的时候呢，你就看见呢，哎，原来呢有四活物。那么这个四活物呢有四种不同的形状，那么一面呢这个四活物有翅膀，然后在翅膀的旁边呢有轮子。那么翅膀什么意思呢？翅膀呢你看见它能够飞翔，轮子呢就表示它在地上行走。所以这个东西啊，它是两栖的，它一会儿可以在天上，它一会儿可以在地上。在天上因为它有翅膀，在地上因为它有轮子，明白吗？那么你远远看见的，好，远远只看见一个是金晶的东西，而且如果你慢慢从远靠近的话，那么你看见有四活，慢慢这个轮子，慢慢这个慢慢好像这个轮子就慢慢就着地了。所以有的人读这一段圣经呢，以为是太空船呢，那么以为这个圣经里面不是刚好讲太空船，那一点都不错。这个 NASA 里面有个弟兄，他就根据以西结书啊。就根据以西结书，他认为说这里面所形容的，因为这位弟兄他是负责设计过 NASA 的太空船的，所以他的确写了一本书，就是专门讲以西结。如果你从远靠近的话，那个的的确确像太空船一样。所以有的人就真的就问我说，这到底是不是圣经中的太空船？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很像是不错，但是不要忘记以西结在这里看见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就是说它远远的是闪闪发亮的，而且有光辉。那么慢慢慢靠近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你会发现有什么呢？有这个活物有四个像，然后有翅膀，还有轮子。那么等到慢慢慢慢靠近的时候呢？那现在你看见这个以西结，他就发现什么？发现这活物的头以上啊有穹苍的形象。换一句话说，就在这个活物的上面呢，就是天，这个穹苍就是天呢，你明白吗？所以现在呢，你看见说这个四活物呢，事实上把天呢把它托住的，啊，把天把它托住的。那么然后呢，圣经怎么说呢？是说这个穹苍的形象好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那么好，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在他的头以上的穹苍以上呢，有宝座的形象，所以神的宝座就在天的上面。那么好像什么呢？好像蓝宝石。那么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所以你看很明显，这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宝座上还带着人性的。那么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那个图画，很明显是一个神宝座的形象。那么然后呢，圣经说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的光辉的形状也怎样。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个彩虹的，这个宝座的周围有个彩虹把它围绕着。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景象不是很明显，就是启示录第四章的形象。我们好不好看一看启示录第四章？你看看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你看见吗？第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就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所以弟兄姊妹，然后你再读下去，你看见这四活物就在宝座前，不是有四活物吗？你看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穹苍嘛。那宝座中和周围啊，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那么这个四个活物呢，一个像狮子，一个像牛犊，一个像人，还有一个像飞鹰。 那弟兄姊妹，你回过头，你如果回到以西结，不是也是一样的吗？你看见刚好也是这个有刚好你看见有人的脸，有狮子的脸，有牛的脸，还有鹰的脸，所以很清楚的。你如果把这两个对照的话，那么很明显，为什么以约启示录那约老约翰能给我们看见天上宝座的景象呢？那么没有问题的，你看见是以西结，很明显以西结给了那个很重要的背景。那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以西结的这里的情形跟启示录有一点的不同。这个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的宝座是安定在天的宝座，那个宝座永远安定在天。那么如果你读启示录啊，那个宝座明显在天上。但是呢，以西结不是，以西结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宝座，这个活动的宝座，这个是完全叫以西结跌破眼镜。他绝对不会想到说，等到他逃难的时候，你看看这些人，以西结不是逃难逃到哪里去？逃到这个不是被掳到巴比伦吗？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拉结啊，听见拉结这个嚎啕大哭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了。原因在哪里？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一定经过拉结的坟墓的。那么逃难了吗？所以呢，现在你看见拉结，看见他儿女都不在，就是嚎啕大哭。所以这个圣经用这个来形容，给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是往北跑，然后再往南，这样绕个圈子，然后才到这个巴比伦的。所以现在你想呢，以西结啊很惊讶，他现在流落到家乡，如他乡，他现在被掳到巴比伦，逃难逃到哪里？现在在加巴柳河边做苦工，你可以想象到，那他心中一定非常纳闷的。那么结果他觉得很惊讶，很惊讶什么地方呢？结果他发现说，这个原来啊很稀奇。虽然你看这个什么这个意象从哪里来呀、啊？他说我刚观看狂风从北方刮来，所以这个活动的宝座从北边来的。活动宝座怎么可能从北边来呢？神的宝座不是在耶路撒冷吗？神的宝座不是在至圣所里面吗？神的宝座不是在约柜上面？你记不记得施恩座就在那个约柜的上面？神的荣耀不是在那里吗？所以如果你问以西结的话，神的荣耀在哪里？在耶路撒冷。神的荣耀在哪里？在至圣所。神的宝座在哪里？当然一面神是坐在天上，但同时呢，不要忘记，的确在圣殿里面，至圣所里面，的确确给我们知道说神的施恩座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说神的宝座要来的话，那不可能从北边来，一定是从西边过来的。因为你不要忘记，他们不是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是从西边掳到东边。那么现在按理来讲，现在如果这个神的荣耀来的话，应该从西边过来，为什么从北边过来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完全叫以西结跌破眼镜。他没有想到说，当以色列人逃难的时候，神没有放弃他们，神的荣耀暗暗地跟着他们的背后。神的荣耀在哪里，神的宝座就在哪里。那弟兄姊妹稀奇得很，以色列人觉得我们漂流了，结果没有想到说神的宝座居然暗暗地跟随着他们，这个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所以弟兄姊妹，那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要看见这个异象？因为这个对以西结来讲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异象。在他来看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在他来看，你看现在我们被掳了，掳到巴比伦，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但是没有想到，当他苦难最苦的时候，当他最痛苦在巴比伦的时候，他觉得不可能有神的同在了吧？什么叫神的同在？哪里有天堂，哪里才有神的同在？哪里有神的宝座，哪里才有神的同在？那么现在怎么可能？如果他要神的同在，他应该回耶路撒冷才可以。结果怎么会想到说，居然神的同在暗暗的，在他还没有想到的时候，做梦也没想，对于犹太人来讲是完全不可思议，完完全全不可思议。对犹太人来讲，荣耀神是在一个定点上；对于神以色列来讲，如果要讲神的荣耀，一定要到耶路撒冷，一定要到圣殿里面去。结果呢，他看见说，你看见，不管他在哪里，结果天堂就在哪里，因为你看见穹苍就在哪里。那不光穹苍在哪里，而且给我们看神的宝座就在哪里。所以简单的来说，以西结所看见的乃是一个活动的宝座，一个活动的宝座。 那这个活动的宝座特点在哪里？这个活动的宝座特点就是说，这个四活物啊，四活物，它如果张开翅膀，你看见这个宝座就在空中。什么时候它用轮子了，你看它就把天堂就带到地上来。所以如果这个轮子在那里带着宝座走的话，你看见神的宝座就在那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意象。那弟兄姊妹，这个意象简单说来，这个意象简单说来是很清楚的，这个很清楚的。我们要问说，这个四活物指的什么说的？四活物乃是指着宝座前最靠近宝座的生命来说的。那么这里怎样？这很明显给我们看有四个不同的特点。所以如果我们从新月的光来看的话，这个严格说来乃是指着道成肉身的基督来说的。因为约翰也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弟兄姊妹，他把宝座从天上带到地上来了。那因为他有四张的脸，所以你看有马太福音，有马可福音，有路加福音，有约翰福音。马太给我们看见狮子的脸，他是君王。然后马可给我们看见牛的脸，他是神的仆人。然后你看见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人的脸，最后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老鹰的脸。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以西结所看见的意象。如果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的话，那毫无疑问的，那这个预言是应验在谁的身上？如果他看见的应验在谁的身上呢？很明显的是应验在我们主的身上。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以西结第一章他所看见的。简单的来说，这个就是活动的宝座。活动的宝座是本来你要爬到天上你才能感觉主的同在，现在不是，现在是四活物把天堂带到每一个地方。所以等到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你看见他在耶路撒冷，他把天堂带到耶路撒冷，他在加利利，他把天堂带到加利利，那个时候你能感觉到主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讲到这个荣耀，所以你看见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意象，这个形象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所以如果你要问什么叫荣耀的话，那么以西结拉比或者犹太人都会告诉我们说，那以西结是把神的荣耀讲得最清楚。那什么叫神的荣耀？实在说来，只有保罗告诉我们说，当他在大马色大马色路上遇见我们的主的时候，结果你看见说他发现说神的荣耀乃是在耶稣基督的脸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对于以西结来讲完全叫他跌破眼镜。在这里以神要给以西结看见他从前所没有看见的。所以现在很清楚，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说，神的荣耀就是基督。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雅各书？雅各，你看雅各是主耶稣的兄弟，雅各，他说到讲到我们的主，我们中文是我们荣耀的主，但是在原文不是，原文是我们的主荣耀，意思这个荣耀是什么？这个荣耀是一个名词。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如果从圣经的角度给我们看的话，其实很清楚，只有主耶稣才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你看见了主了，我们就看见了神的荣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用我们今天的话能够懂得的。但是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讲的荣耀的时候都是讲到至圣所的荣耀，就讲到至圣所里面神的荣耀。那么现在呢，他终于看到了。不过现在有一件事叫他从来不明白，对于西结来讲，要么神的荣耀在天上，要么神的荣耀在至圣所里面，但他没有想到说以色列人逃难的时候，居然神的荣耀暗暗地跟随着他们，神的怜悯跟着他们，神的同在跟着他们，这是非常非常的大浪费。那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的主要道成肉身，就是因为道成肉身，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今天才能够与我们同在，无论在什么地方，他能把天堂带到什么地方。好了，这个可以说是以西结第一章的一个，可以说这个整个是以西结最主要的中心， 以西结最主要的中心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给我们看见了。神的荣耀在哪里呢？在他的宝座上。神的荣耀在哪里呢？你看是四活物托着他的。那么现在你看神的活动宝，神活动的宝座在哪里？神的荣耀就在哪里。那用我们懂的话来说，那就指着道成肉身的基督来说。那这个我们如果读以西结书，我们能明白，因为我们已经看见那个荣耀，我们已经看见了那个活动的宝座。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四福音里面所告诉我们。所以你看，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能看见这个狮子的脸、人的脸，还有老鹰的脸，还有牛的脸，我想看得很清楚的。所以我想我们详细不需要再仔细去读它了。那么好，这是第一站，他看见在加巴鲁河边，他看到了。然后现在我们翻到第八章，你看第八章。这个第八章呢，告诉我们说，第二节，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那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睛。你看见那个意象又回来了。不过这一次这个意象把它带到哪里？带到耶路撒冷去。那么现在呢，这个带到耶路撒冷去，那么就让他看到耶路撒冷的情形。那么现在你看到了十六节，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所以现在你看见在神的殿里面居然有拜偶像的事。那么好了，等到有了这个故事以后，现在你就发现说，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你发现神的荣耀开始撤退了。现在你要看见这个神的荣耀到底在什么地方。你看啊，你大家来看这个第十章到了第十章，你看第九节，我又观看见基路伯旁边有4轮子，这基路伯旁边有1个轮子，那轮基路伯旁有1个轮，等等等等。我们读下去，15节，基路伯升上去了，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活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个基路伯表示神荣耀所在的地方，现在往哪里去？本来在圣殿里面，你记得吗？现在他在圣殿里面看见那个荣耀了。那么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是神的荣耀升上去。那么怎么升上去？你看18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所以可见耶和华的荣耀本来在殿里面，本来在圣所里面，现在呢他慢慢的就离开了，就来到了门槛，然后就停在基路伯以上。那么基路伯出去呢，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那轮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那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圣殿它不是朝着这个朝东，不是朝着这个不是朝着橄榄山吗？朝着橄榄山一个门，那个门叫做东门。所以现在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就是说以西结所看见的活动的宝座，本来在圣殿里面，到了门槛，现在门槛到了什么？到了靠近东门那个地方。然后呢？在下面，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所以你看见吗？圣灵这个神的荣耀要离开了，不过呢，他依依不舍的。那好，这个过了门槛，现在终于到了东门口。到了东门口以后呢，他就停在那停一会儿，好像依依不舍的，好像好像回头再看一看一样。然后你再读到，然后再看这个11章22节。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然后23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你看见吗？刚才在东门那里，现在呢从城中上升，然后就停在哪里？就停在城东的那座山。城东那座山什么山？就是橄榄山。所以现在很清楚，现在那你看一面。大家不要忘记啊，我或者这样形容一下，那这个是圣殿山，这是橄榄山，你看见吗？现在这个圣殿对着橄榄山这个门在这里，然后从这里升上去了，然后呢，就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又停在哪里？又停在橄榄山上。 所以证明说，是神的荣耀离开耶和华的殿是依依不舍的。为什么神的荣耀离开呢？因为他们拜偶像，因着拜偶像的缘故。你看现在神的荣耀受了逼迫以后，他慢慢暗暗的就从，你看从门槛到了东门，从东门就到了橄榄山，然后你读24节，最后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神的荣耀就回到天上去了。那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等到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以后，现在圣殿可以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换句话说，现在圣殿不过是普通的一般的房子。神的荣耀离开了，所以后来下面的故事什么？下面的故事，以色列耶路撒冷就沦陷了。然后呢，你看见这就是圣灵对于以色列光景的解释。因着他们背叛神，因着他们失败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神的荣耀备受逼迫，结果慢慢的就撤退。我再说，他是依依不舍的撤退，最后呢，终于回到天上去。所以弟兄姊妹，你记得在但以理书和恢复的书信里面讲到神的时候，都说天上的神。什么意思呢？本来我们的神应该是天地的主，但是现在你看神的荣耀回到天上去了。所以这是以西结啊，对于以色列历史一个很重要的解释。为什么以色列被挪到巴比伦？为什么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个解释很清楚的。今天所以圣殿是圣殿，因为神的同在在那里；圣殿是圣殿，神的宝座在那里；圣殿所以是圣殿，神的荣耀在哪里？什么时候我们暗中拜偶像？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背叛神？什么时候我们得罪神？那么好了，我再说，你什么都可以得罪，你不能得罪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一得罪，你看见他慢慢就离开了。本来神的荣耀在教会里没有错，等到外面神的荣耀在圣殿里面的时候，神许可圣殿存在。但是等到这个神的荣耀离开了，那么弟兄，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一块石头可以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件事不光发生在以色列身上，也发生在教会身上。同样的原则用在教会的身上。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所以是教会，因为你看见神的宝座在这里。什么时候我们做主，什么时候人的意见充满了教会，那弟兄姊妹，到时候你看见神的荣耀一受逼迫，我们说没有用，你神的荣耀一离开，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很多人，我们外面的可以说活动还是非常非常多，但是很可惜，那个整个的情形就变成外面的客子。所以弟兄姊妹，以西结这本书是很重要，因为这里的讯息呢是关系到启示录。所以现在我们如果从第一章一直到第11章，很简单来说，给我们看见，你看见吗？以西结看见了荣耀的异象，而这个荣耀应该在至圣所里面。但是现在呢，神告诉以西结说，你看以色列人得罪我，他们拜了偶像了，所以现在你就知道是为什么神的荣耀离开了。那么全本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最清楚的一幅图画是以西结。如果你把以西结书拿掉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为什么被掳到巴比伦。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里的故事，这里的教训，不光为了以色列人的，也是为了教会，我想很清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来看以西结，还有就是哈该书，还有就是撒加利亚书，还有就是这个马拉基书，原因在哪里？因为这个线和什么，和启示录里面所启示的线根本是紧紧相连。但是感谢主，这个以西结书啊，不光告诉我们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也告诉我们是有一天那个荣耀要回来的。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消息，大太好的消息，就是有一天神的荣耀要回到以色列的。那这个才是以西结最大的消息。那么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回来呢？那么你一直要读下去。11章、12章读到40章，一直读到43章。我们好好看一下43章。以西结书43章。现在我们注意看了第43章第1节以后， 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你看，就是朝东的门，你看见没有？那么就圣殿朝东的门，那就是对着橄榄山那个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你看以色列神的荣光，就是他的荣耀从东边过来了，所以表示从哪里来的？从橄榄山过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荣耀发光，其状很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匍匐在地。然后下面说，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问我说以西结书到底讲什么，很简单，就是以西结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那么然后神的荣耀怎么从以色列圣殿里撤退，到了有一天他怎么回到圣殿里来？这就是以西结的预言。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预言有没有应验？这个预言是什么时候应验的？如果你问以色列人的话，他们说等到弥赛亚回来的时候，那么一点都不错。那个时候，你看，那个时候你看见说神的荣耀要充满这个殿，所以到今天他们还在等候，还是希望巴不得有一天这个弥赛亚能够回来。所以弥赛亚回来的时候，就是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但是他们忘记了，弥赛亚老早已经来。道成肉身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以西结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回到他的殿中。那最早的应验是应验在主耶稣是第一次来，这是近期的应验。就是远期的应验是应验在我们主第二次回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所以这就是这就是约翰说的，他说道成肉身，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属神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是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活动的宝座。我们的约翰在地上的时候，你看见是我们的主，无论到哪里把天堂带上，他亲眼看见那个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到说，原来以西结的印象就做什么呢？就以西结的印象，就做这个近期的应验来讲，就是指着2000年前你看见荣耀已经回来了。但是呢，就是远期的应验来说，是要等到我们的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我想这个光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在这里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啊？如果我们的主就是那个荣耀的话，那现在你就能解释为什么我们主升天，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是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到迷失的羊那里去。那么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我愿意，但是你们不愿意。”所以他说：“我要把你们的家留为荒场。”本来在年轻的时候，本来早期的主说：“我不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他称神的殿是他父的家。现在因着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是因着弃绝我们的主的缘故，所以我们的主说要把你们的家留为荒场。所以弟兄姊妹，就着他对以色列来说，你看见最后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请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升天严格说来，你看见说神的荣耀在谁的身上？神的荣耀在基督的身上。所以你看见说，等到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那一面从正面的意义来说，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感谢主，这是为着我们。但是对于说以色列人来说，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主升天的时候， 就给我们，就你看见我们主升天的时候，那什么，那就等于就像以西结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就离开你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你看我们的主来到犹太地，你记不记得来？你记不记得他来到犹太地，他来到自己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所以呢，他就从橄榄山就升到天上去。所以以西结所说的神的荣耀升到天上，那不要忘记，严格说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乃是指着我们的主怎样升天所。所以等到我们主升到天上，对以色列人来讲，那换一句话说，现在整个的圣殿应该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主后70年的时候，果然借助提多太子，你看见耶路撒冷果然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就说以色列人来讲，因着他们弃绝我们的主，就好像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拜偶像一样，结果你看见神的荣耀离开。感谢主，就正面意义来讲，主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这个是为了要完成他救赎的计划。感谢，这是一面。但另外一方面，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你看见说神的荣耀已经升天。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升天了，公义的太阳升天了，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就是个漫长的黑夜。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一直什么？一直等到天亮。等到有一天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所以这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启示录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一是那朵云彩把我们主接到天上去。所以你看见现在约翰想知道到底云的那一端是什么故事，然后感谢主，圣灵就给他看见神的异象，给他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第4章、第5章的时候，那约翰就看见升天的光景，就看见我们的主怎样的进到荣耀里面，神的荣耀怎么升到天上。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给我们看，这启示录不光给我们看见主升天，也给我们看最后他怎样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一段日子里面，好像是个漫长的黑夜一样。那么同样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弟兄姊妹，等到神的荣耀升到天上去的时候，对以色列来讲可以说是个漫长的黑夜。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以西结书和他一个系列的还有哈该书，然后呢还有撒加利亚书，还有的呢就是马拉基书。那么这些书给我们看见什么？这些书就给我们看见说，等到神的荣耀不在的时候，对于以色列来讲一切都是空白，对以色列来讲一切都是虚空的，对以色列来讲一切都是黑暗，是个很黑的一个暗夜。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个以西结书，当你读到这个马拉基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等到后来以色列人不是被掳吗？但是感谢主，70年以后不是他们又回来了？回来了，是不是神的荣耀就回来了？没有。所以你记不记得，等到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他们起头呢，所罗巴伯带领底下，他们从废墟里面把圣殿重新盖起来了。但没有多久，因为仇敌一点的搅扰，他们就停工了。那后来感谢主，借着哈该跟撒加利亚，他们的话就勉励了他们，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呢，你看现在他们回到圣殿，他们回到有多半的人都没有回来，就5万人都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在5万人都分散在以色列各地，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耶路撒冷没有几个人。现在在废墟那里，他们要把圣殿重建，所以你看见吗？没有多久，他们就灰心了。他们就灰心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就借着哈该，就借着撒加利亚来勉励他。所以在哈该书里面才有说，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圣灵就给他们看见说，有一天你看见那个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那就是等到什么时候我们主来的时候，你看见一点都不错。你看教会的荣耀是比圣殿的荣耀不知道大多少，所以一点都不错。在神的眼光只有一个殿，在旧约的时候是圣殿，是物质的，但是新约给我们看见的教会。所以你看见今天神的荣耀已经在基督里，也已经在教会里。
所以今天神的荣耀已经在基督和教会里面已经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对他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所以后来他们又起来，又在那里重建圣殿。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们没有把圣殿就建好的话，那么弥赛亚怎么可能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回来不是为着他们自己回来，这些人以色列人回来是为着什么？为着弥赛亚来而回来的。因为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弥赛亚一定要生在伯利恒。所以如果他们不回来的话，我们的主怎么可能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只有弥赛亚来，只有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神的荣耀才回来。那那个时候，这殿后来的荣耀就要大过先前的荣耀。那么不光如此，那么也是这个，也是什么呢？也是该撒，也是撒加利亚给我们看见说，神为了西安，为了耶路撒冷要大发热心。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这个撒加利亚他第一章讲到啊，那个他讲到什么呢？讲到啊，他呢那在他看见，他看见他自己啊，在一个番石榴的一个园子里面，一个山谷，这个山谷都是长满了番石榴。为什么番石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番石榴原来的出产地不是耶路撒冷，原来的出产地是波斯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大家还记不记得以斯帖他有另外一个名叫哈萨大，哈萨大什么意思？哈萨大就是番石榴的意思。所以现在你看见这谷里面长满了番石榴，这就证明什么？证明说以色列人曾经被掳过，而且被掳到哪里？被掳到波斯帝国。那么该撒利亚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就是在波斯大帝国的管辖底下。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看神就要借着番石榴来对该撒利亚，来对撒加利亚说话。所以他看见在这个番石榴这个谷里面，哎，结果他看见有四匹马。那么这个四匹马，弟兄姊妹，和启示录的四匹马有关系又没有关系？这有关系，它是四匹马，而且是不同颜色的马。但是呢，这里给我们看的是四匹马都在番石榴那个古山谷里面。那么他们呢是向谁负责？他们是向我们的主负责。他们是报告给我们的主，因为这里讲的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然后呢，他们就对我们的主报告说，我们已经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是平静的。所以给我们看见这里的车，这里的马，乃是被差遣到全世界各，这和整个世界的局势有关系的。但这个时候呢，因为看见全地都是安息平静，那就告诉我们，因为那个时候是波斯大帝国掌权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有一段很平静的日子，那么应该就是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所以大家就知道说，撒加利亚就是撒加利亚的意象呢，撒加利亚所看见的就是从这里开始。然后这个时候呢，神就用话来安慰撒加利亚，什么？他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所以，因此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西安就是耶路撒冷是有前途的，因为神为着耶和华热心。那么不要忘记，神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带回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当然是神心目中是他的这个耶路撒冷当然是神心，是代表神的心意。所以呢，神说我为他极其热心。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撒加利亚的预言是很重要的预言，撒加利亚的预言特别是关于耶路撒冷的预言。那么尤其今天我们要知道以色列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你会发现撒加利亚是一本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本书。那么当然你读到撒加利亚，如果耶路撒冷有一天真的耶路撒冷，你看见这真正的这个耶路撒冷有希望的话，因为有一天神的荣耀要回来，那就是说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你看见这就是撒加利亚 第十四章，撒迦利亚十四章就给我们看到说，主耶稣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那么这个时候呢，不要忘记，主脚踩在橄榄山上什么意思？就是荣耀从东边回来。因为我们刚才说过，神的荣耀等到回来的时候是从橄榄山回来的。所以撒迦利亚说，最后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从橄榄山回来。那么这个就是撒迦利亚对于神的荣耀的解释，那就是说我们主果然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那个荣耀。而且等他从橄榄山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耶路撒冷就有希望，因为在那个以前呢，耶路撒冷不是被围困吗？然后而且你读到撒迦利亚说后面就讲的哈米吉多人战争了。所以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讲的哈米吉多人战争，你还看不清楚是耶路撒冷怎么被围困的，然后有多少三分之一人要被杀等等。那么你读到撒迦利亚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但是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有个很大的地震，然后橄榄山就分成两半，然后以色列人呢，他们就从那个裂开的山谷里面就逃跑了，一直往旷野跑，可能就跑到今天的派特拉。然后主耶稣就追赶敌基督的军队，一直追到以东的。那这些如果你仔细来看，那么很清楚，这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到的。那么因着那个时候大地震的缘故，所以诗篇有一篇诗篇就形容那个时候的情形。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诗篇四十六篇？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你看你们因着地震的缘故，你看主脚踩在橄榄山上，所以呢连那个犹太的山地都摇到地中海的海心去。然后就在那个时候，第四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城欢喜。那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河，而一个地震的缘故震出一条河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那里给我们看，有泉源在耶路撒冷发现。然后下面弟兄姊妹，第五节，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天什么时候亮的？是神的荣耀回来的。天什么时候亮的？是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一踩在橄榄山上，现在耶路撒冷有救了，因为现在橄榄山裂了两半，然后他们从其中逃走，而且有水泉从里面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个以西结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升上去，什么时候回来？那么是以西结，是该撒迦利亚告诉我们说，天一亮，耶和华比神比帮助这城，而这个城就是指的西安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为什么撒迦利亚书和启示录发生很密切的关系？尤其讲的哈米吉顿战争，那个时候全世界要围困耶路撒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和什么？和神的荣耀发生关系。所以等到你读到这个最后三卷书，就是哈该书、撒迦利亚书跟马拉基书的，你就看见这个都是主教回来以前。那么太阳已经下山了，因为神的荣耀已经升到山天上去了。所以呢，什么时候天亮呢？就是等到这个撒迦利亚写到十四章的时候，天就亮。天一亮了，你看有一道河就分叉了。因为你如果读这个，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该撒利亚，我们撒迦利亚，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撒迦利亚第十四章，很清楚的，十四章，撒迦利亚十四章，你看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看很清楚的。然后呢，第八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就得了很大的安慰。他当他还在番石流那个园子里面的时候，他还在那纳闷说，神是不是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 那么到底耶路撒冷有没有明天？耶路撒冷是有明天，因为耶路撒冷是关系什么？关系神自己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撒加利亚说。那么就是教会来说呢，教会有没有盼望呢？什么时候教会神能够得着荣耀的教会呢？那就是主回来的时候。所以感谢主，只有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得着这荣耀的教会，要献给他自己。那么然后最后我们就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到了最后，你看就是这个就是这一卷这一系列的这个先知书，到了马拉基书第二节，第四章第二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所以弟兄姊妹，以西结书那个你看见神的荣耀升到天上，好像太阳下山了。然后呢，是哈该书告诉我们说，这殿后来荣耀要胜过先前的。然后是撒加利亚书给我们看见，天一亮，神就要帮助这个城。那么一直等到神的荣耀从橄榄上回来，那弟兄姊妹很清楚，那其实对以色列人讲，他们忘记了神的荣耀已经老早回来了。然后到了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就是公义日头的出现。不过我们还是要小心，我们讲过的这个马拉基说公义的日头出现，就着远期的应验来讲，指的主最后第二次来。但是其实呢，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其实就是公义的日头出现的。所以我们在说，从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得罪神，那么神的荣耀从这个圣殿撤退，然后升到橄榄山上，从橄榄山升到天上去，从那时候开始天就暗了。那么一直等到我们主第一次诞生，我们主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你看公义的日头终于出现了。所以你读到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一个是近期的应验，另外一个呢是远期的应验。那一面你能够解释说，为什么这个圣殿在主后七十年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同样的一个原则，就像当初神的荣耀一撤退，你看见那个结果，你看见整个圣殿就毁了。那么同样的，因为我们的主才真的是圣殿里面的荣耀，结果他们弃绝他，他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我们的主就离地上升了。对我们来讲，他是完成他的工作，但是对以色列来讲，你看见吗？那个神的荣耀被就神的荣耀就因为他们弃绝他的缘故，就升到天上去了。所以你就明白说，为什么今天在以色列的身上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把这个先知书这个十七卷大概的看过一下，那我想我们对于启示录应该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你就发现这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基路伯啊，或者是哈米基多顿呢、啊、或者这些，那弟兄姊妹都和这些书呢都发生关系。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对于启示录呢又是进一步的认识。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圣灵做翻译的工作，叫我们能明白你所要说的话，也让我们能看得见这先知书和启示录中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充满了智慧，也充满了奇妙。主啊，但愿求你启示我们，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得到通达。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如果你愿意的话，在下礼拜三再次把我们带回来。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的基督可。